第二十二节，拿俄米和她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收割，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悲伤的十年，就是我刚刚讲的，下面是刺激的三个月。动手收割大麦，到最后呢，就是在那三个月之后，我今天应该讲得到时间了，就是个人最精彩的是定情之夜哦，风流之夜啊！对不起啊，牧师不会色情的，不会色情。十年引到那三个月，三个月引到那天晚上。怕讲不到，提醒你一下，就是路德跑到波阿斯的床上去了啊。不过没发生什么事，这万一讲不到，你知道就好了哈。三个月收割大麦、小麦，先收割大麦，再收割小麦。这个时候呢，是穷人谋生的时候，因为上帝有个制度。你们前一阵看米勒的话，就是十岁很有名的，就取材自这卷书。这卷书是非常有田园风味的，其实应该是晚钟也是取材这个，就是工作在路德记里面表达的。收割的时候，神规定你只能往前，不能回头，不管是收任何东西，过了你还有一些东西，水果也好，蔬菜也好，五谷也好，你没割到的，通通不要再回去捡了，留给穷人来捡。那穷人里面，在当时最穷的就是寡妇了，所以这是寡妇谋生的时候了。收割大麦、小麦谋生的时候，这两个人要谋生了。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这里写得非常精彩。好，他们回来了。然后回来了，就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再后来又是收割小麦的时候。这是第一章二十二节，收割大麦的时候。下一句话应该是第二章的第二节，就是路德对拿俄米说："让我去拾取麦穗。"可是他不是接这句话，他加了一句话。在第一章结束以后，他没有马上就说路德要去拾取，他说他们家有个亲戚叫波阿斯，是大财主。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当然，一方面告诉我们路德后来去了他的地，另外一方面也让你有个想法，这个大财主波阿斯又是最近的亲戚，怎么都没有帮拿俄米和路德呢？所以你放在这里会觉得波阿斯不是一个好东西，为富不仁。那为什么他没有帮助？我希望今天讲得到。路德说他要去拾取麦穗啊，又是一个很好的爱，可以产生爱，上帝的爱在人身上，在我们这些没有爱的人身上，能让我们也爱人。各位刚才讲了很多。现实生活的艰难，希望我们当中长辈不要生气啊！我可是说拿俄米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们是非常好的，你们媳妇也一定非常好，今天皆大欢喜。好在哪里呢？前面我们看到婆婆的好，婆婆不自私，替媳妇想，称赞媳妇，感谢媳妇，给他们自由，祝福他们的婚姻好，这了不起。爱能产生爱的，虽然有的时候。人间不一定是这样，但我们信靠上帝，一定每一件事都是有正面的。路德跟随了拿俄米这么久， 我实在不知道他这时候有没有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觉知性耶稣，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他有很多的爱，所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信你的神。就是英文讲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你的行动比你的话有力量。当然了，我们还是基督徒非常强调传道，我们强调神的话最有力量，我们的好行为都来自我们信靠神的话。但是他的确表达出来，所以在路德身上也跟着拿俄米回去，而且他也在下面讲的这句话表达出他跟拿俄米一样不自私，很有爱。现在拾取麦穗了，谁去拾取？婆婆可以跟媳妇讲，媳妇，现在是拾取麦穗的时候，你们这么年轻人怎么都要人家讲的呢？就去捡啊，太懒惰了。媳妇可以跟婆婆讲，婆婆，我现在还有机会，现在晚上去跟人家约会，我说不定还可以结婚，你不要那么自私，要想到我啊。你老了反正也死会了，就去捡嘛，活动一下筋骨也好。每个人都会替自己方便找理由，每个人都会替你应该做事找理由。路德是说，婆婆，求求你让我去捡，这是了不起。不要说婆媳之间了，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也是这样。一个老婆请老公倒垃圾洗碗，要讲那么多遍实在有点累啊。老公有没有跟老婆讲，老婆求求你让我洗洗碗吧？哎，那是多么愉快的事，人间很少，因为我们缺少上帝的爱。而且他这里讲不是说路德，他特别讲摩押女子路德。所以圣经没有种族歧视，有因为宗教信仰给我们的警告和提醒，但是任何人，不管是摩押人、犹太人、外邦人、希利人，信主都是主的儿女。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哪个民族，没有信主，我们都在罪恶和痛苦当中。摩押女子说：“让我去。”那拿俄米就说：“你去吧。”然后，他就路德就去了，路德就开始。他以前在摩押地应该没有做过，各位，这种工作就叫做讨饭。今天我们没有人做过乞丐吧？这个比讨饭还又难一点，讨饭就在那里讨饭嘛。他在这里还要工作，弯腰一直在捡，然后还要看人家脸色，就不是身体上累而已，而且是很丢脸。这是上帝给穷人的一个谋生的办法，但我们可以想，我。你给钱给那个乞丐的样子是怎么样？路德就愿意去。他恰巧，这是在路德记里面的两次的恰巧的一次。你看到整卷书，你看完就知道不是恰巧，或人看是恰巧，其实是在神的安排当中。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我先跟各位讲，他恰巧来到他未来丈夫的田里，等一下就有爱情故事发生了哈，没有色情，但是很爱情，也很紧张哈。好，他就去那里，他在那里捡麦穗的时候，圣经没有再用恰巧啊，用在他身上，也没有用在别人身上。但是我说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在那天去的时候，波阿斯就是地主，也是恰巧波原文不是，就正从伯利恒回来。这个大地主他可能有很多的田，很多的地，他就那天刚好来到这里，然后刚好在那么多，他应该是一个很宽大的人，这些寡妇啊、乞丐啊。要去拾取麦穗也要去问嘛，谁家会宽大一点，因为固然这是上帝的规定，但是有些人会宽大一点，就让掉下来的多一点给人家捡，有的人就比较 比较严苛，不愿意多钓，所以珀阿斯那边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捡。珀阿斯那天刚好到了这块地，他对他的仆人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唉，如果人间是这样该多么好呢！现在我们都是对抗嘛，抗争嘛，朝野抗争对抗，夫妻抗争对抗，师生抗争对抗，那两代之间也抗争对抗，教会也常常这样。我没有说这一定不好，有的时候是必须的。但是你看路德和拿俄米还对人，珀阿斯对他的同工都是互相祝福，都是哎呀，求主，求你让我来做事吧，而不是说你去做嘛，你怎么说不去做嘛，求主让我，求你让我去。珀阿斯是老板，来看到员工，他不说啊，那个人打两边怎么捡的那么慢啊，那个人怎么迟到了，要去签到，记得啊，对不起啊，不是不是。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祝福的话，愿上帝祝福你们。老板是爱员工的，员工呢看到老板，哎呦，那个吸血鬼又来了，老板好，其实心里恨死他。老板看到员工都像看到懒鬼一样，员工看到老板都像看到吸血鬼一样，所以这个社会就鬼打架。神的儿女看到我们都是祝福的，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回答，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应该也是这样，不是我们修养好，是因为我们有上帝对我们的爱。珀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跟我，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好，下面不知道实际怎么样，各位可以也想一想，一大堆人在那拾取，珀阿斯怎么单单问，哎，那个人是谁啊？是路德穿了一个比基尼有惹火的身材在那捡的时候，哇，那是谁啊？应该不会的，因为你们应该知道，在农事的时候，男的女的都是把自己包得紧包起来的，因为那个很妨碍皮肤啊，还有眼睛的，所以大概只留下两个眼睛在外面，你根本看不出他身材美丽的。珀阿斯不是因为路德的美丽，事实上路德在圣经里面，圣经从来不吝惜称赞女生的漂亮的哦，那利百加极其美貌什么的都会讲的。路德没有称赞过，我看路德不是很漂亮。他看到他的是看到什么？我只能猜，大家都在那里拾取麦穗，大家都在那里讨饭，路德讨得很勤快。各位，大事小事我们都忠心，即使是讨饭，路德应该是很外表一定认不出他了。我说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那些都是。跟米叶画的那个画也不是一样，他那个画的好像还穿着长裙子，没有，一定是工作服，也没人认得出他们。但是他的勤快大概被珀阿斯看到，然后那个管家的也能够说，哦，那个就是摩押女子跟拿俄米回来的，然后他说什么，他做什么，珀阿斯就去跟他讲话了。珀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眷顾我呢？我知道你们都 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后，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永结同心，幸福快乐，是的。但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老少配？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至亲，波阿斯是路德公公那一辈的，波阿斯是比他大很多的，波阿斯看他叫他是女儿。他们的婚姻存在着很多的艰难，这我们希望等一下有时间讲。那么但在这里波阿斯对他真是非常好，而且说出该说的话，女儿啊，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要离开这里，跟我的使女在一起，我已经吩咐仆人了，你到哪里捡，他们不可以凶你。各位你可以想，这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有时候这种有钱人的那个旁边的保镖啊、司机啊，常常特别凶。哎，你的女人怎么捡了这么多回去？你也不要忘记了，那是在大热天骄阳底下，会口渴的。还有，你们刚刚报告就是厕所很重要。那个时候恐怕都没有提供这些服务，你要自己想办法。你说哎呀，那带两瓶矿泉水就是，拜托拜托。千年之后耶稣在一个地方口渴，方圆不知道多少里只有一口井，哪那么容易喝水啊？你渴了没有水给你，你想上厕所没有厕所给你，波阿斯很体贴，他会讲这话。因为这些人来捡，包括路德，就是都是可怜兮兮的，然后被人家看不起，不是生活上可怜而已，还有没有尊严。各位还有一点哦，在他们对答中间已经有了，甚至在路德回来已经有了，那是一个外劳，那是一个摩押女子，十代都不能进以色列殿。就是路德来这个地方又是讨饭的，很困难，人会看不起。各位这些我们都在生活中会看到，不管是你的肤色、年龄、漂亮，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态度，然后我们常常得不到我们想得到的。这个世界是这样，越丑越没有人爱，所以越孤单，所以越需要人爱，所以越没有人爱。这个世界就是你好，人家就锦上添花；你坏，真是落井下石，好悲惨。只有上帝能扭转这些，只有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到今天也是这样恩待我们。路德去了，然后波阿斯不以一个自己是这么有钱的人，他没有丝毫那个君临天下的威严。他很体贴，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他不仅体贴，而且他吩咐自己的仆人不要欺负你，不要凶，甚至可以给提供水的服务。哇，这比今天欧洲还好，你们去过欧洲就知道会很麻烦，要喝一口水真的还要去麦当劳，还要买东西啊。我们台湾真的很幸福快乐，到处都是水。哇，这是好，你看都有水，你都不用不好好珍惜了。哇，路德，这些都是你去想。我不知道路德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别人对他怎么样。我必须说台湾是很好的地方，台湾人也是很好人，但我们也有一些毛病，包括我们也会欺负人。我觉得我们对外劳的态度不是很好，我觉得很多的外劳他们实在是很辛苦也很幸福，每次到垃圾的时候看他们一群在那里，哇，叽叽喳喳高兴得不得了。嗯，我们对他们常常是我起码觉得了不是很好。路德回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不会受到很多的好脸色，然后现在加上来乞讨工作更没有好脸色。他回来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是一两个礼拜，可能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么温柔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的言语态度，刚才有讲我们上游览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让别人看到上帝的爱，这是有福。当然我自己 没有让你们看到，请原谅哈。所以圣经讲路德俯伏在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习惯吗，还是他实在太感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眼泪这样说的，俯伏在地，但是他们说的都好恰当。我是外邦人，这是自古以来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以后人的一个悲剧，就是人和人之间因为肤色、种族、阶级等等就歧视，我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当然他也很稀奇，你这么有钱，各位你不要把这个故事看成这么容易的事，那么多人都是乞丐，波阿斯一定很忙，郭台铭什么时候会跟他女佣讲几句话，除非那是姿色很美的，而且是郭太太不在的时候。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实在这是人还是能够传扬别人的美好，一个愿意一个神的国度，神儿女的国度还是有，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说。各位，我不赞成像有些人说啊，我们不要只讲这个阴暗面，我们要讲光明面，讲阴暗面也很好，有的时候需要听到阴暗，然后我们改进，这也很好，只是不管讲阴暗面光明面，我们都希望我们是真诚的带着盼望的，那就只有从信靠上帝而来，因为你不信靠上帝，你实在很多事情你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国家大事到我们家庭里面的小事，到你上班的地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盼望，除非你认识上帝。好，你很了不起，你到一个你不认识的民族，这个大家都讲，他们还是一样，先是拿阿米，然后路德，然后波阿斯，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我们的盼望在上帝，这不是一个口头禅，虽然很遗憾常常像口头禅一样，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看拿阿米这样祝福过人，现在波阿斯又这样祝福过人，各位你不要想祝福只是口头说的，我们的祝福耶稣说，你到街上问人的安，那人配得这个安，这个安会临到他的。当我们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圣灵会工作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是圣经里喜欢用的两个翅膀，一个是耶和华的翅膀，像老鹰的翅膀，把我们从患难中带出来，一个翅膀像耶稣说的母鸡的翅膀，在患难中保护我们，给我们安慰。这话也愿每个人常常都得到，而且能够给别人。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这里讲的都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各位你也不要搞错了，我们人都是罪人，普阿斯这时候要性骚扰一下太容易了，路德在这个时候要故意被骚扰一下也太容易了，我因为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的生活过好一点，但我们相信从后面也可以看得到他们有那个分寸，我相信引诱也在，但有分寸，这是平常操练来的。路德一定非常感恩这个圣洁的爱，我不及你一个使女，你用你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们当然希望有行动，我们希望有好心，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话是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能够安慰人。哎呀，大家都很会用话伤人，你看这名嘴啊、媒体啊，还有我们啊，讲起话来常常都很恶毒的，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也是很刻薄的， 这都需要上帝来恩待我们。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杜俄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这也是很精彩哈、啊！你看出波阿斯是喜欢路德的。各位，这里不要只讲到说啊，这是纯粹是父爱，有男女的情爱也不是罪恶。常常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很保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保守，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也很自由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去多讲，这是伦理学上很重要的事。你看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寡妇再嫁，那就宽大的不得了。我在教会里面整个基督教传统都没有像中国文化一样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西方的文化，尤其基督教文化，当女人成为寡妇的时候，不是第一个鼓励她怎么上吊吞金自杀，或者什么要孤苦伶仃养儿女，是鼓励她可以再嫁的。这是从圣经讲的，这没有什么罪恶。所以想这些不必像一些啊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些我们不必这样去想它。双方年龄差距大，只要圣经没有反对，这也不是罪恶。对了，会有一可能有一些不方便，但是不是罪恶的事我们都不禁止的。所以这个就算有那种父女感情之外的，或者主仆感情之外的，或者上对下的感情之外，有一种双方的喜悦，这也不是罪恶。只要没有淫乱的事情，他们两个现在都没有淫乱的，他们都没有婚姻，这不是不可以的。所以波阿斯对路德的体恤，路德对波阿斯的感谢，我们不必只把它想成所谓很神圣。各位，夫妻男女的爱也很神圣的，不要觉得那很肮脏，没有，那是你看太多色情电影，一点都不肮脏，包括性爱也没有肮脏，这都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这很细致的讲到波阿斯对他体恤体贴，还帮他还给问他你要 XO 酱还是什么酱，帮你蘸一下啊。然后路德呢还有剩余的，他后来是带回去给婆婆了哈，就是他是很有爱心，他会想到他婆婆。十五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就是不拾掉在地上的，是已经是成品了，这么一把一把，那一秒钟可能一个钟头的量，让他拿，留在地上的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他就把所取的带进城里给婆婆看，又把所吃的剩余的给了婆婆。这讲得很简单，但是这实在是，对不起，我时间已经过了，可以继续讲一下吗？你们本来要讨论的。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万一还讲不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好，他带回去了，这也是他。不把他，这我讲他写的更精彩一点。他带了这些回去，还有吃的给婆婆。婆婆问：“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愿那顾恤你得福。”就说：“哇，这么多啊！哇，愿老天保佑那个人，对你真是好啊。”波阿斯很体贴，路德很体贴，路德想到是婆婆。各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你看到，人为己就天诛地灭。人不能自己做主，整个圣经讲，神要给我们的自主自由，都是一定要在顺服上帝之下。以色列人在士师记讲，就个人任意而行， 照自己意思做，每个人都想到自己的利益，不是说自动就会出一个什么好的方式，而是就你杀我，我杀你。而他们现在互相体贴，哦，就非常美好。路德就讲了，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本是我们本族的人，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好，这是一个伏笔了。当拿阿米看到他带回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怎么会这么多？你在哪里工作？哎呦，愿神赐福他。路德说，哦，那个人叫波阿斯。各位，第二章第一节我刚刚不是讲吗，他就先告诉读者，在路德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告诉读者波阿斯。哦，那对拿阿米来讲就是一个闪电被电到了。我再念我刚念过的，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就是哎呀，你跑到波阿斯的田里了，然后他对你又这么好啊，哎呀，愿上帝赐福他。下面这句话，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有点奇怪。如果这个他是指上帝，那我们很容易理解，神恩待活人死人。但是这应该不是拿阿米的意思，因为一般我们都讲神恩待活人，死人就受到审判。另外他的语法的确是，愿波阿斯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波阿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但波阿斯只有在今天恩待了活人，怎么会恩待死人呢？我不知道拿阿米在想，是不是在想一件事。一方面他在想他自己如同已死，他已经是老人了，会不会他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老人，路德带回来这么多让他也蒙恩惠，甚至有没有想到，如果是至亲的亲属，各位，普阿斯就应该照顾他们这一家，包括娶，不是娶路德哦，我刚刚已经讲过娶拿阿米了。但是我刚刚也提出这个问题了，如果波阿斯这么好，又是至敬亲属，又这么有钱，他为什么不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帮助？全城的人都知道他们回来了，至敬的亲属，哎，你落魄了，至敬亲属他不是没有能力，很有钱，然后今天一天的经验又知道他对你很好，为什么不来伸出援手？这是一个我们等一下要问的问题。我在那个问题上也有讲，尔尔巴也没有做错，只是他没有做更好的事。这里面这一卷书里几乎没有什么坏人，你要想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各位，基督教很强调人有罪，而且那个罪很可怕，那可怕的其实就是我们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可以越来越可怕，我们可以伤人伤得很厉害，不是杀人放火，就有时候言语的伤害，对我们的亲爱的丈夫妻子都会这样。但我们靠着上帝也可以行出非常很美的事情。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至亲的亲属有钱他不帮他们忙。不管怎么样，拿阿米很兴奋，他是至亲亲属，他对你这么好，好像路德也想讲一些话。这个他描述的方式也在讲路德大概也有点喜欢波阿斯，当然他绝不敢高攀，他是一个外籍寡妇，还不是外籍新娘，人家那么有钱，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圣经讲摩押女子，就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不可能高攀的。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这有一点像一个小女生需要问长辈该怎么处理， 哎，他这样讲哎，他说我要紧紧跟随他的仆人。我都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这样的了解，或普阿斯讲这话的意思，你要紧紧跟随我的仆人，就是小姐你要紧紧跟随我啊。但不好意思讲出来，各位，我在教你们谈恋爱，不要讲那么直接。妈妈，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好，拿阿米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好。这也又很含蓄，是，但他讲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你不要到别人田里去，就是要这样。好了，下面如果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甄嬛传》啊什么，哦，那就很多事了。可是圣经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下面不讲他们的事，下面三个月都不讲。每天他们去的时候，普阿斯我们每天都来故意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个，我说主任，你昨天才来过，为什么今天又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路德我们每天都在想啊，他今天会不会来看看我啊？或今天会不会给我 XO 酱蘸一蘸啊什么的？只有讲路德和普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多约会的时间。哪里可能你在那里讨饭呢？哪里有这些罗曼蒂克的？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收完大麦小麦就是三个月了。好了，一切都很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面对不起牧师，我实在这段一定要讲，因为这段是香艳肉感刺激哈。那天晚上哈，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下面啊，各位，你今夜，我先换一个角度讲，媳妇今天晚上先洗个澡，然后洗完了那个什么香奈儿啊，什么麦森啊，各种那个香水啊，要很迷人的，男人最喜欢的涂满了，然后偷偷的晚上看准了他的床在哪里，跑到他的被子里。这是我们一个字都没有改哦。各位，你有没有一点后悔没有早点来信耶稣？你以为圣经这么无聊啊？很刺激耶！你以为拿阿米这种长老老师母都是天天跟你讲你要读经啊？你有没有会不会被约翰福音啦？会不会？他会跟你讲，今天好好洗个澡，好好涂一点香料，要有最美好的姿态。好，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我要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我要为你预备婚姻，你们这三个月都没有结果是怎么回事啊？他都没有讲这对婆媳回到家里有没有讨论一下战略战术，都没有讲。应该三个人都急，但是怎么为什么普阿斯那么呆呢？他没有动作，哎，他没有动作，你要有动作。说的不好听，勾引的啊，没有啦，你要听完哈，我要让你享福，这其实是又是不自私的体贴的地方。你在他们那里已经三个月了，都很熟悉，跟使女在一起，这也表示他们很安全，就没有做什么逾矩的事，你都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各位，这天晚上其实最危险的。这天晚上是收成的最后一天，非常快乐，因此这天晚上跟原住民的丰年祭很像，大家都会喝酒，会乱性的啊。好，你注意啊，第三节，所以我刚刚讲没有骗你，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喝是喝酒，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要看准， 大概就讲，路德，你先躲在一个地方，不要被人看到，那你就勾引人家，那一周刊一揭发，你就被驱逐出境了。这路德所有名节都会被破坏哦。还有，你还不知道普阿斯到底存什么心呢？普阿斯三个月都不动心哦，对他一点追求的意思都没有哦，对他很好，但是没有追求的任何动作。好，你不要让他看出你啊。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应该就是太阳夕阳西下了。哎，你说为什么收割那天他们睡在禾场？一方面可能那天很累，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可能，就禾场的一切东西这时候都收好了，小偷强盗都可能来抢。基甸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睡在禾场。我读哈。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这里面的那些我不去说明了，你想的都没错哈。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事。各位，这时候如果是任何人正常人都会想，那就是色情的了，甚至我们也觉得还算合理嘛，哈，就逼着你这个呆瓜能够终于成婚。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听话啊，各位，他没有遵行。后来你看到婆婆说。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事。后来你看到是路德告诉普阿斯他要做什么事。我讲这话的意思，再一次强调，基督徒不是不用脑筋的。我们顺服，我们善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不可思议的事上都顺服善良，但是我们并不是愚蠢的，神也不是没有给我们空间的。好了，路德就去了。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这些即使你看中文也看出来，这里有很多的 sexual connotation， 这里有很多性暗示，包括我看过一个解经书，掀开，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穿内衣的。掀到多高？好，反正他要睡在那里，躺卧在那里。这拍电影了，这都刺激的不得了。包括路德洗完澡，穿上衣服，然后去怎么去的？那个时候不被人家看到，然后他看准，各位千万要看准了，跑到别人的被窝就完蛋了。那时候也有点黑了，不一定看得清楚。而且要很快。好，路德是照他婆婆吩咐的行，波阿斯吃完喝完心里欢畅，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但是你也可以想到男人吃饱喝足了，如果旁边有个女人会怎么样，心里很愉快会怎么样，他就睡了。路德就睡在他旁边。好，各位，如果普阿斯又喝了酒，又吃饱了，又那么睡得那么愉快，万一睡到天亮就完蛋了，就白安排了，然后再没有机会了，这一对男女再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因为已经收割完了，十岁的事已经停止了。路德就要趁着天还没亮。傻瓜，还没起来，还没起来，主啊，赶快把他摇醒吧。他不起来，路德就要趁天还没亮赶快跑走了，因为要不然他的名节就完全完蛋了。好，圣经上有人睡得很好然后被上帝叫起来的，包括尼布甲尼撒做梦，法老做梦惊醒。这里我们不知道，没有讲他做梦，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这个对不起，我也直接讲了，脚很多时候在圣经是指的性器官。好，我们不去谈那个。然后他就说你是谁？我不知道，我连想都不应该想啊。就有一天睡觉的时候，然后就半夜起来，哎，另外有个女的躺着，不是我太太，我会怎么做？各位，你跑到一个地方，你明知那人不是你丈夫，虽然这个不一定，这还没有什么婚外情的事啊，他们两个都没有婚姻，但是也是太大胆的事了。你是谁？各位，路德要怎么讲？各位，整个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如果是你，你怎么做啊？各位，你们都是很聪明能干的员工啊，都是很聪明能干的大人小姐啊，有几十年经验，你要怎么做？当然我不，你不要回答，你说我会这样做，那你就是太三八了，对吧？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嘛。但是我们就要帮路德讲啊，因为他婆婆那个锦囊妙计只有说你要这样去，然后那个男人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猜的就是哦，那男人就会霸王硬上弓，你就成全了，然后他就非结婚不可，然后我们你就第二天结婚了就好了，或者还有很多啊，就是一定要怀，这天一定要能怀孕，然后肚子里的是他，要不然我们去验 DNA。我们看是这个样子，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是怎么样子？路德要怎么办？要怎么做？各位，这些事情都有关系的。路德当年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像俄尔巴一样回去吗？他回到了犹大地，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样找一个丈夫？还是怎么孝顺婆婆？我们生活中要怎么做？包括买的保险等等，我们要怎么样做？大大小小的事，你要将你的事交在主手里，但是不是说交在主手里我们也用脑筋，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想，哇，路德好会讲啊。他没有，我想这个晚上到现在路德当然都没有睡嘛，很着急，很害怕，很紧张。普阿斯睡的地方最好附近可没有别的男人，没有别人。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我是你的仆人。这话可能表示我是听你的，我不是来害你的。下面马上就命令普阿斯做该做的事。她婆婆没有这样讲，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句话意思就请你娶我。衣襟遮盖是保护遮羞的意思，请你娶我。各位姐妹，我不是叫你这样做，人家会说你真是没有家教，或者是太大胆了。他讲的，他引出以色列上帝的律法，因为你是我至今的亲属。我在提醒你，你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做，你早就应该娶我了。我们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你就应该娶我。你应该照顾我们全家，照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显然路德这个外邦女子也跟拿阿米在一起读经了很久了，对于五经里面的规定很熟悉。普阿斯一听也通通都懂了，也说明了。普阿斯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他要赶快讲这句话。路德一讲完，球马上到普阿斯那里。普阿斯的回答太重要，普阿斯说，好小子，你来陷害我哈、哦？是不是一周刊已经在那里拍个照片了？哇，大财主什么性侵犯可怜的弱女子啊，然后怎样怎样，或者说哦，旁边没有人啊，你投怀送抱。他第一句话讲，愿耶和华赐福。他们两个都很坦荡，虽然用了一个实在不得不用的一个方式，路德和拿阿米要问出来为什么普阿斯一直没有来帮忙，而且他们没有机会，就他们两个没有机会见面， 大麦小麦都收完了，他没有机会再去拾取麦穗了，没有机会再见面，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来，最后这个事我要弄清楚，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好，他就说明之前他要安慰他，愿耶和华赐福你，我不会叫警察，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可以指你末后蒙的恩比先前更大，更可以指你末后你后来对人施的恩比先前更大。你之前的恩是对你的婆婆，对你的丈夫，现在的恩是对我这个老头子。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在安慰路德，也在鼓励路德，也在抬举路德。各位不要忘记，波阿斯地位太高了，路德地位太低了。他说，但是波阿斯讲一件事，我没有娶你或者没有要娶你，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他透露了，就整个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那个人在路德记里没有名字，那个人要做这件事，我不能做这件事。各位，就像我父亲如果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怜，教会恐怕也不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来做事就陷我于不义，这儿子做的事啊，我不能来做这事，因为照上帝的律法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人，所以我不能逾矩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也怕人家笑他，也怕人家骂他，哦，借着你是董事长的身份就欺负一个外邦女子，哦，波阿斯能担得起这件事吗？哦，杨振宁，哦，娶一个比你小的孙子孙女还小的，这很多话，你居然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真是抬举路德，无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哎呀，路德，我不能那么死相，用我的大财主长辈的身份来要你爱我，然后今天晚上你做这个事，显出哦，你真的是很喜欢我，你还看得上我这个老头子。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这都在安慰，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哇，这种求婚和答应婚礼的方式真的很奇怪，你都看不懂啊。求婚是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答应求婚是，而且是男的对女的说，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未婚妻大人，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都应该是女孩子对男人说的，对不对？我愿意嫁你嘛，现在是我愿意娶你。然后他又讲，这也很重要，各位姐妹弟兄其实都是一样，我们到底有什么好？爱你的人必须知道你真的有些好，你必须自己真的有，你不要只是说，哎，我有个惹火的身材啊什么什么，那个对不起，妓女也有的，而且可能更好。我们必须说我们有那个从神来的美德吗？你说我没有，那也好，感谢主，我们信靠上帝，神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波阿斯就在那里，不是说那性挑逗的话，哎呦，今天你怎样怎样，男生很会说这些话。他说，我喜欢你，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就是我欣赏你，我没有说路德不漂亮，各位不要这样以为，但是我知道你是贤德。他也在安慰他，你今天晚上来，我不会把你想成一个坏女人的，我们全城的人都知道你贤德，只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些事，因为有一个至今，我实在是你至今的亲属，还有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定为你尽了本分。意思还是很间接， 的说，但你应该完全听得懂。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娶你。然后，不过万一明天我们带到法院去，那个人愿意娶你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最少今天我们还可以谈一些话。各位，你不要以为有些解经家就说，哦，他们晚上还是有性关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两个都是尊重上帝的，但是他们最少需要一个晚上，各位谈一谈情话吧。你躺在这里，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你再回去。路德就躺到天亮，到人彼此不能认识的时候起来。普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上到场来。这个话我不知道是普阿斯在跟谁讲，我想跟自己讲，跟读者讲，跟大家讲，不能坏了路德名节。可是整个路德记都写出这件事，告诉你他们是坦荡的。但是很坦荡的是，这事不能给别人知道，因为别人会怎么想，我们会怎么想。不信主人当然想他们一定有性关系，可是我刚刚的分析，我希望让各位知道这一点，他们没有。事实上路德是寡妇了，就是他们有性关系，路德也不一定会被查出来。但是他们这么尊重上帝，他们说，他说明天要去办，我一直不能办这事，因为甚至我一去办，那个人就娶了你，怎么办？好，他们一定有很多的情话绵绵了，不能让你的名节受损。然后就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各位，这天晚上除了普阿斯这个呆瓜还在睡觉以外，其他有两个人是不能睡的，一个是路德，还有一个是拿阿米。哎呦，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老身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呢。那女孩子她会吗？她知道怎么讲吗？她知道用上帝的话来讲吗？对方又怎么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讲了一遍，又说她给了我这些，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个意思就是下聘了。好，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坐着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件事今天一定会办成。好，各位，对不起，留最后一章。我跟你讲，他们最后结婚了，就是精彩的都已经讲完了，其实还有很精彩，真的差一点就不行，因为那个人出现了，而且那个人愿意做一些事情，甚至可能愿意娶路德。他跟俄尔巴一样，就是那个人都不是坏人，但他们没有走最后的那一步。最后的那一步就是彻底的真实的爱人。那个人最后不愿意娶路德，因为普阿斯提醒他，娶他你的财产有一部分要给了以利米勒。他说，哦，那我就不愿意。好，感谢主，他还是一个贪心的人。我们也不要这样说了，就我们不能说那个人真的很像俄尔巴，也是好人，也愿意尽义务，可能糊涂一点，可能比较忽略人一点，但是就是自己的利益还是很重要。整个路德记最后结束是非常美好。那么以后有机会你们回去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都蒙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蒙恩，都能认识你。这个世界太多罪恶，我们也很多时候很彷徨，很无力，很疲倦。我们不是天天在听故事，我们天天甚至觉得自己在写悲剧，但是主，我们不是在写悲剧，你在写我们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是荣耀你的，是大家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求主赐福，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